我姓杨，木易杨，阿明是我的母语，哎，那个这是我的汉字的这一个称呼啦。但是我们那个名字蛮奇妙的，我们的本族的名字，我的姓叫拉拉格，本哈明，我是贝狗，所以弟兄们叫阿明就叫习惯了。我的 ID 身份上面是写新旧的新，一个影在一个取新姓，反正很少人知道，压力大快，弟兄姊妹叫习惯了，就这样子自然的称呼啦。哎，那感谢主。我先介绍哈，我们这个家庭啊，到我已经是第四代的基督徒了。到我孩子啊，我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三个儿子全部都受浸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因为那女儿比较小，她才十岁，原本就是应该这样子，原则上我们全家族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我全族也几乎都得救了，所以在我们来讲，我们对我们族群的福音上面是没有任何的亏负。
阿门。
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各个地方为主做他那个荣耀的见证人。
阿
门。那个开头是一个蛮奇妙的故事，我们经历到这个使徒行传这个第一章七月起头的话语。说那个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得着能力。
对，阿门。
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人。
对，
我们的得救蛮特别。
是的。
哎，我虽然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啊，但是有所忠而失其教，哎，是会去唱主日学，只是我们是所谓的这个 church kid， 因为从小就是要上教堂啊。我们的父母亲就是很传统的这些基督徒，所以会给我们就是一些的钱要去奉献，从小就比较这一个鬼灵精，所以爸爸给100就是50块放到自己口袋，50块才会奉献出去，那个都成我们的零用钱。其实这个历程中，我觉得这个神对我们，可以来讲。我们知道有这位神，但是是风闻的神，我们没有真实的去经历到这位这个活的神，所以人岁日渐增长的过程中，对这位神不陌生，因为有些事情会跟神祷告，都会向神诉说这样子，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听见，也知道神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不是那么有把握，就是他是那位又生又活的神，只等到我这个母亲自己，她在这一个就是这一段的病痛的过程中，我父亲刚好因为这一个工作的关系，他就是派驻在这个国外，因为家里没有人了，就是我是长子，我的大姐早几年就嫁人了，所以就是剩我跟我的弟弟妹妹们在。我父亲派驻海外的过程中，母亲那个左肺啊，那个生一个像鸡蛋肿瘤的这个恶性的肿瘤，那需要手术，所以我跟我父亲讲打电话跟他谈，就是我可能要休学去照顾妈妈，这是我第一次遇见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事情，我就跟神祷告，神啊，我希望我的妈妈能够年日长远一点，我希望我等20岁的年日跟他交换，我希望他活久一点。我父亲也受日本教育很严格，我们从小都被毒打长大的，所以对我父亲那种观念我只有恨他。这父亲太严格了，就是都在这一个磨练中来成全我们，所以对他那个感觉，他一直在电话中是说你不准给我休学，你就去。我说妈妈只有一个，妈妈不见了就没有了。然后就在过程中就办了这个休学，陪妈妈去做手术，把他的左肺切除掉，两根肋骨剪掉，把那个左肺，肺有三个，就是有大概有三个大片的，就是有一个比较。这一个大片的剪除掉，这样子有三页了，切除掉一页， 为过程中我们还是没有经历到这个活的神，只是到神医治了我的母亲这样子啊。那因为休学在家啊，那这一个有一段的期间就是空闲空闲，所以因为我们母亲在一个电视台服务啊，就跟我讲你要不要去那边去做做事啊，我就有这样的想法，跑去我们那个电视台里面，就是跟人家看看电视台是什么作业的，还不到十八岁，先去看看，过程中就是知道哦，演艺圈的人蛮黑暗的，看到他们的生活上蛮不太好的，也不知道该怎么讲这样子，然后也接触到很多同年纪的，就是比较长一点的这些朋友们。那过程中就是受一点的影响和波及，生活中开始比较糜烂啊，因为有很多很多这种酒肉朋友，无论如何神爱我们，就我的小阿姨可能在一个聚集中啊，她得了一个这个复兴这样子，这个复兴的过程中很奇妙，她我整个家族应该是从我们这个阿姨们开始一个一个被神得手以后，这个复兴的流到了我们的家。他跟我说了一些很奇妙的事情，那个小阿姨跑到我家里来跟我说很多那个很温馨的话，跟我说很多对不起的事情，我很感动。那我听到这样的情形，居然长辈会跟我们认错，
对，
认罪，
嗯，
我觉得哇，这个神不得了，
嗯，
然后我就想参加他们的聚集，我一种的渴慕，很想重有一种的情形里面被救拔出来。哎，我在这一个打工的这个期间，我觉得这一群人也不是我想要在一起的，啊，那我看到这一群人很多现在都变成很有名的明星，那我觉得过程中我不太喜欢，然后就试着跟我阿姨谈一些事情，我说我想去参加那个聚会，很奇妙的哈，他跟我谈说你要参加那个聚会可以，但是要好几天不能吃饭了。我说啊，不吃饭不是会饿死？他不会，神的灵会充满你。我听不懂，我一点都没有懂。但是他跟我讲说那个过程中你要去站在众人的面前悔改认罪，我听到更是吓一跳。那把你的这些所犯的罪，他不要写在纸条上面，他念给人听了。我这个想，天哪，还有这种聚会啊？那他就照着神的话告诉我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听那个话，很有能力。我觉得我需要从这里面得着释放，但是我也蛮这个歪曲的。所以我只写说我偷生的钱，吃饭连续我是连续性的连续饭，那妈妈一些东西我不小心拿的，其实是偷的，很多事情上面我都只有没有很诚实的，就把自己这些有一些的情形放在口袋的里面，然后就跟着我的小阿姨还有一群的弟兄姊妹还有一群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上到这一个地方去，因为在苗栗，我们去了，哇，看好多人哦，这个两千多人的聚集，还去很欢乐，就是因为很多人就是在打招呼，就后来到了七点，就是这个时刻，七点开始第一场的聚集，聚集中就是唱诗歌，唱得很欢乐，很活跃，唱到大家心里面，就是很多很投入的人。他也是带着很多的盼望来到这个聚集当中，因为他们听说有些人的问题得着解答了，有些的人的财务困难得着了帮助，甚至有的人的那个疾病得着了医治，很多的情形都很受感，就听到了。我只是想去，就是我需要一个新的生活，去那个聚集中又开始跟他们唱这样，刚开始唱这个，因为歌有的不太了解，但是还是大声跟着唱，也不知道为什么唱，那个心都开了，就喜欢跟他们唱一些。那个歌是一首接一首，大概唱了20分钟， 唱到我们觉得，哎呀，真的很喜乐，也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跟这一群的人在一起蛮快乐的。完了以后一样，有人出来做见证啊，讲到他们怎么蒙恩得救的，讲到他们那样的过程中怎么被神遇见了。我这边听边听，很受吸引。他们的神怎么这么火？祷告什么，就神都答应什么。他们就说我们祷告很久才神才应一些事情一样。他们就听到这个神怎么对他们是活灵活现的，就心里面坐在底下的时候就在跟神祷告，神我可想，我也想要得着你。就是在那个过程中，会后就是也不是会后，聚集到这个见证完了以后，我们的传道人起来交通见证一些的话呢，我很受感动。最后就是第一次来这里了，要站起来是我那个团体上要介绍或者怎么样，就是也鼓励，就是愿意接受主的人，就是听到信息有感动的回应，有这种反应的人站在神的面前。那我是很主动的站起来，我看到很多人也跟我一起站起来。他就说我们为这些新来的第一次来的这些朋友们，愿意接受主的弟兄姊妹，还有这个浪子回到神家中的这些圣徒们，为他们代祷。当那个眼睛一闭起来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眼泪就一直流，非常的感动。本来是慢慢的在流眼泪，过了大概两三分钟，突然狂哭，哇，好像哭了起来一样，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真的就是照圣经所讲的，圣灵来了，叫人这个畏罪、畏义、畏审判，知罪知罪。就是那个圣灵的确来这里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认得就很清楚。所以在这里面就开始，跟神有很多的祷告。
阿门。
我那个过程中，我跟别人不大一样，别人是得救，我在那一刻要决定我要不要服侍主。所以在那个过程中就跟神，没有人叫我祷告，但是我心里面很多很多话语，就跟神在那里交通这样。谈到我这一生我需要怎么样的走，就跟神讲，谢谢你前段这期间你医治了我的母亲，我看见你奇妙的手，你给他有年岁，我很感谢你，我就说我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你，你等着我。我那个大概有一段期间，哇，这个起来以后我整个人变，就突然对神那种的感受，从风闻中就经历到那个神是活的，我说不上来。那一刻起有一个东西就是在我里面很笃定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陈述陈明，反正疯掉了，我就跟人家讲，你就是我得救了，我得救了，一种狂喊着，真的是神是活的，就在那个聚集中啊，疯掉了。就是这个人在这个所谓的千年的国度的里面，那种的狂喜，我很少再有这样的历程了，就那一次的，震撼了我的人生这样。所以很奇妙的，有些事情上面就是被邪恶的人充满，没有饥饿的感觉，我才知道我的阿姨跟我讲什么事情，我就在这里面好几天。依靠我们的神，在喜乐的灵里，为我的家，为我的家族，为我前面的道路有更多的祷告。这一个回去以后，我真的有一个更新啊，转变。那这是周遭的这个邻舍啊，好朋友开始没有人劝我，也没有人鼓励我，而且有那种自动的人，我反正碰到人，我就想跟他们介绍这位可爱的主。同学还有朋友邻居都知道，哎呀，你傻了，你以前老样子谁不晓得，抽烟喝酒都会，带头干坏事的就是你，信耶稣了，少来了，这样刺激你，很奇妙的，我也没有生气，是你讲的那个情就是我，跟他们讲没有错，我就是我，大家也在观察一个礼拜，看，哎呀，都在观察， 骗的，真的，哎，烟呐，抽到抽。是，哎，美国来的妈祖，哎，不错不错，好，没味道，不要了。然后那朋友讲，干嘛啦？你干嘛啦？你怎么啦？我真的，我们庆祝了，
阿门，
我们被主得救了。这朋友，很多人因为这样子跟着我，回到神的家中。
阿门。
哎，我就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一种的情形，就我不知不觉的就喜欢跟人家讲主，也不知道为什么碰到同学啊，碰到长辈也会跟人家讲。讲的过程中，我觉得一讲蛮喜乐的。过了半年以后就，我需要复学了。复学以后，一样啊，回到学校，同学们也是，哎，他以前带头做坏事的，骗。
高中的
专科，
对，
哎呀，不可能，不可能，没人敢相信，哎，但过程中我这个跟同学们见证以后，很多人也是就讲，就说你的情形我们知道，哎呀，这个也是在观察，很奇妙的，那个学生时代真的疯掉，也没人告诉我，就到每一个宿舍去叩门。跟他们讲，我是基督徒，你们有没有人要去参加教会活动的？我愿意带你们去。一路问啊，一路问，发现到非常少。哎，那呢，在过程中我就跟主讲说啊，这个一个人太可怜，太孤单了。哎，我们需要有一些新的人这样。也因为这样的情形，我就在这个过程中，带了几位学弟真实的信主，
阿妹
也不知道从哪里有来的力量，那学弟在抽烟这样看到打字，就在抖一抖的过程中就砰砰砰，你好，我是学长，我是基督徒，我来跟你传耶稣，我们愿意你能够得着这个永远的神做你的生命，就讲了一段话，讲他们受吸引，哎，这个学弟后来过没几天就受尽被主的名下，
对，
慢慢的，因为每个寝室都去扣，很多人就是像我们是怎么，有很多人说你疯子，那我就在这个过程中让神哦就制作了一段的期间，我的姊妹也是那个时候跟我成为同学，本来是我的学妹，那个。历程中蛮奇妙的，就是他们都认为我疯掉，所以我们后来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大概从三四位，后来我们大概到了六七十位左右的弟兄们，那我们就弟兄们希望我们搬到会所，搬到不要跟学校的，我说这样不好，脱节了不好，还是有人要住在学校跟他们接触。那我们比较要毕业的时候到会所去住这样，感谢主，在那学生时代带了很多人信主。那为什么会到我们中间呢？因为在我们传的过程中有三个新的旧的弟兄是在新主聚会的弟兄们，那我们去接触到我们中间的圣徒们，所以我们带了五六十个弟兄姊妹送给教会，他们突然人数倍增啊，很突然，他们师母们讲说，为这个大生意要祷告好久了，这个一来就来那么多人这样，哦，印着我们的情形，就旁边的青椒大也跟着人数倍增，他们都是受到鼓励，因为看到这么多的这个学生们的救了，实在是被鼓励。我在这情形中，我最后就是跟我姊妹，因为是同学，她是女生也不好，是跟她讲什么，就跟她讲单子给她输给她看，说我们跟女生没有什么交往，你就去看就好了。我没想到后来她得救，她说是我跟她传福音，我说是，但是你的同学带你得救的，因为这个历程上面就是我们后来去服兵役，我们弟兄们有帮我们介绍，但是我很怕我的姊妹。 因为他在学校的时候只有三个女生是读那个电机的，那因为男生会做那种全校啊只有三个女生，全校不是一年一个年级，全校那因为女生在学校是少数，是那个机械跟那个电机的啊，那个都是很少女生去读的，所以男生会捉弄他，他常常就是气不过男生就赏人家耳光。我那时候就想到说谁娶到他，我看了就被这基本上是很恐惧这样的。这个男生就娶他这个。这个结婚以后才知道，原来他不得不装这个情形，因为要保护他自己。女生太可恶了，就抓小蛇、抓小青蛙吓他们那样，也让他常常觉得很无聊。这些，那时候已经21、22岁都有这样的这个同学在，就是他们说这些男生真的不够成熟，而且不自量嘛。
对。
那因为他后来信主了，去参加训练。去参加这种副事主的训练，那因为弟兄帮我们介绍，我也很害怕。摇尾巴走。无论如何，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习仰望主。那因为我服兵役，常常就是我们在台湾要就是男生啊都要服兵役，那我预官没有考上，就要当大统兵。我只好在那里就是跟主谈了，说如果这样的话能不能让我释放一点，那个单位上面起码我们这个在这一段期间没有恢复到你该做的该见证的，像我们这样爱你的人不多了。那时候我们真的很爱主，学生时代呢七早八早就是到我们学校很漂亮的地方，有山啊，旁边都有溪流这样，那后山又广阔这样子，那个非常很 nice 的地方那样，还有站在那个山坡上面就可以有视野这样子，冬天的时候会有结霜，这个夏天的时候还有山岚这样，哎呀，这个很适合。在新竹大华技术学院，它是一个非常，就是在山坡上面，就是觉得。这学校怎么盖在这里？没有人烟的地方，没有什么人。真的就是在山里面。那与外界是隔绝的，对属灵的生活上面是有益处。因为后头上面我们常常在学校的廊道啊，还有那个油桐花的那个树下，哎呀，是像下午夜雪这样，午夜的时候那个油桐花就很美。他常常就在那边跟主祷告，信主啊，告诉主主啊，你是这样的芬芳美丽，你这样的吸引我们。所以那个环境可能营造我们能够很容易亲近。
对。
但是不要讲哦，可能一大声喊出哇的时候，空谷会有回音啊，那主耶稣就会这样会 echo。
对。
所以人家会讨厌我们这一群人常常乱喊主耶稣，那些在学校里面对我们就讲说我们是一群疯子这样，特别我常常喜欢这个主啊我爱你。对，有些同学觉得这个人蛮肉麻的。我那一段期间在神的保守中跟神有很多的亲密的交通，所以我也希望我在服兵役的过程中就是神能保守在比较好的这一个单位，起码就是主日能够释放，辛苦没有关系，但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回去周的单位听说还不错，但是后来就是一进去的时候，这个第一个月训练结束后下到单位去，他们说我们下个礼拜要有一个就是运动的比赛，那个前三名可以放三天的假期。我听到哎，三天的假期那要努力，那因为我们很会跑步。
对，
这个我在学校的时候代表我们学校参加这个大专杯的运动会，就跑那个800跟1500米的中距离的选手，那个对我来讲就是比较没有困难。
对，
所以这个下去。真的那三天我放， 我是考第一的。
嗯嗯嗯。
放了三天回来，他们说你报不了拎着，你要调单位了。调单位要调哪里去？原来被骗了。因为要把一些比较体能好的这些要挑选出来，要放到特别的单位。放着车下去讲话，这个在下头还说、啊、真感谢嘛。是的，这个当晚真好，当兵啊，对不对？那时候当兵要放在那边不得了，这个叫荣誉奖。哎呀，没想到一转，啊，这个要地方了，到底去哪里？你讲，要下去南部受训。啊，去南部受训，受什么训？那上受这种干训班的训。啊，那不是会超死人？我就跟你讲说啊，我不是跟你讲，希望有组织。你希望有组织，我没有组织，不放假。哎，过程中有一点蛮失望的。我第一次跟组讲说吧、啊。你待我不太公平。我们在这样的过程中应该要照我们的想法、哦、应该能够有主日的聚集，对我们来讲属灵上面是有益处的、嗯、因为弟兄们常常讲，一当兵以后，一当兵的时候就是属灵的沙漠会软弱在军中、啊、很多人大学大专的时候还是退伍了就也离神了。我就跟神讲，我希望我被保守，好像主也不理我，哎，那受训的过程中非常的操劳，这样早晚啊，真的不是人干的。哎，后来我们单位就讲，这些你们这些人要是跟你们这些人就是要训练你们都跟解放军能够打仗。完了之后，很辛苦啊，很辛苦。
叫特种。
很辛苦，那个过程中操练到，就是很辛苦。哎，上个月完了以后，哎，你要知道，后来我答应要跟我姊妹交往，她写了三个月的信，找不到我。对，因为那个没有地址。我们的
信箱
号码也就一个吧，跟你讲，邮政信箱几号。你也不知道在哪里，这个，所以写了三个月，写到那个里面，他写的都是信息，没有一句我爱你的。可是我很欣赏，因为这是一个很认真的人，我对我的爱人就说，哎，这个很认真的人才能这样做这个事情，所以基本上我克服了我那个害怕的这个心情。在那个过程中，他在参加这个训练中还是常常写信息给我，他是供应我，希望我能够还是在学生时代一样这样的情形来爱主。我很受他的鼓励，因为常常读信的时候，弟兄们也写信给我，我也很被鼓励。因为受信完以后要下到部队，下到部队不在原来单位里面，就是在特别的单位里面要。要真的就是六分之一啊，每天六分之一去放风那样，没有休假，要六礼拜天，就是红红的日子不能放。对我们来讲，我们这等于没有主日了、啊。哎，我那时候就跟主说啊，我不爱你，你不能怪我，因为那个主日是我们维持的力量。
对，
还有我姊妹很认真的在很多事情上，就是知道这个事情后，她才写信，就是鼓励我们，希望在这样的过程中不要远离主。那因为下到原来的单位一样都是辛苦的，每天啊，只有我们这种特别的，啊，每天保持站立这样，所以站立我们上，把三分钟衣服都要穿好，不是一般的衣服，我们要穿很特别的衣服，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政党上面还不太正常哦，那个民进党那时候还叫暴民，所以常常他们闹事的时候，我们要站到第二线，要保护我们这个第一线的这些那个宪兵警察不要受到伤害，所以我们身上都是有装备的，还有两颗 烟雾弹，两颗催泪弹，看那个三分钟都要装好，就怕他们弄，所以很辛苦的。哎，那个过程中，我一直跟主讲，真的是不止不轻松哈，而且很严格，早晚都要这个体能的操练，中午还要跑500公尺，那500公尺不是慢跑，快速跑，要1分半给你跑完那样。跑那个500不是跑那种平常的500，是要进那个水泥沟啊，去壕沟啊，要爬那个像这个要越过这个墙，每天这样子没有停，这不是人在的地方啊。我那个过程中，对我来讲体能凑操练得很好，那个心灵上面就是非常的就是饥渴了，但是体能上面就是总疲惫的。那你在这里面。你军装不适合跟人家传主，那个有正式的这个观念，所以有限制。因为我们军装有那个叫做挂蝴蝶的，那蝴蝶我们叫正战官啊，这些官就是叫过你到底脑袋瓜有没有忠诚啊，就是定格你的思想，跟国内一样，你对没有共产主义，你没有信，你没有坚持的，你大概就完了。所以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讲很严格的，而且我们这个不能随便有歪的想法，因为打仗的部队啊，那脑袋瓜真的常常就是要洗脑，每天都是要重症思想教育，早晨一起来就要背一大堆的这样，热爱我们的国家，这样保卫我们的国土，效忠我们的，然后你每天都是要去念的，哇，这个，我边念我念，我誓死效忠我们的祖先。对，正在过程中，他们讲什么我就说，真正需要你的帮助帮同，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中需要你的扶持和辅助。可能，其实也在这个过程中，只要跟我，因为我们的营房就是有，就是在四个人要睡在一起，四个人睡一个大的床这样。那只要跟我同床了，我大概都会跟他们介绍一下住，也不太敢讲多。其实我第一次遇见这个人生哦，很震撼我的事情是我大概在学生时代跟我们的同学传福音啊，传，就有一这个，这怎么讲？就是我的宿舍的好朋友，那他讲就是跟他们讲，就是说人生不定无长久，就明天你不知道要如何去掌握，讲，那很不幸的，我在学生时代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就跟朋友同享讲耶稣的时候，过了两个礼拜，他们出去旅游啊，那个两个失足落水了，所以我对那个人的感觉就是你要及时跟人家讲主，因为那一落足了，从来跟他讲了，那位置就空掉了，很感伤，因为很感伤，他另外的两个同学真的就过几天好好跟他讲就受尽割礼，所以我对那个人的感觉就是说人。明天没有人能够掌握，
对，
今天能够活着，明天当然也没有人知道。我因为也带着这样的心情在服兵役，就跟军中的同袍就讲这个见证啊，没想到也是一语成谶。要退伍之前，就是跟一个就是也是一个没考上一关的同学，他那个在云岭的一个学校，我就跟他讲，讲的过程中。可能他已经蛮累了，我看到他的面色气色也不好了，那你跟他讲见证主，也带他跟他讲，只要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能够得救，不困难，现在也不能受尽，我们也不能受尽，受尽我大概会被围殴了。我们只要在部队里面讲，那个不是长官的，是同袍之间啊，八个人会踹一个人那样，那会踹死人。我跟我们那个同学，在。那一天传完福音的时候，晚上我带他呼求主，我们10点就寝，我大概这种每天都很累的啦，你就是到那个时间就想要床了，下一刀就睡着了呀。那传完以后，他在我旁边，你知道吗？过没多久， 我早晨醒来的时候，我就摸摸他，人过世了。过世了，就是我们的医官判定他大概就是照那个遗体上面去算，大概就是10:01到10:30左右，大概也就是那一个小时。只是我们传完福音以后，跟他讲主了以后，过没多久过世了。对我来讲，哇哇，这个还没跟解放军打过仗就跟死人睡过觉，我那个感觉是在就觉得说啊，怎么会这个样子？我就跟主讲，你先安慰我，我也谢谢你，我没有亏欠我的同学，因为我把福音传给他了，他有没有得救，在你的手里。我虽然有信心说他不求了，我知道那个是在你的手里。也快退伍了，那其他的人都讲糟糕糟糕，那个我们的连长头啊，那我快上个月我就可以退了。他们就这样子，他领的钱会领少，你看那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平常对人那么苛刻，这样只想到自己的需求，但是想到自己的糟糕，所以我对那个人的感觉主啊，你要怜悯我们。那就是在这样的情形，只要我们有机会，就愿意把福音传给人。那过完一个月以后，我就退伍了，所以我就去参加我们李长寿老弟兄的这个训练。因为那个是从86年到88年，这个3年在台湾有这样的训练。大概这3年，全球各国都有人到台湾参加训练。我姊妹那时候就下到别的地方去复试了，下到别的地方复试，很多人就是想为我介绍什么，都说我有个交往的细节那样的，已经交往了。在那个历程中，我们很少约会，都是在书信往来中，所以我的传家宝就是我们一堆的，两个交往信息的信件。所以别人都以为我没有交往，说有。然后你看到你去约过会了，所以就写信了，所以我们的前面的弟兄都想帮我们介绍什么没有，长话短说，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在这情形就开始学习服侍主，也参加训练，就到台北，因为我们的家住台北，所以又回台北去跟弟兄们的配搭。在一个地方的，就是台北蛮大的，就一个区块一个区块去学习这样。从最大的一会所到最小的，我们那个时候最小21，我最后留在21，因为李建吉在哪里，李建吉说你要留在这里，我要学习留在那里。但因为我很在兵役期间碰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在那个过程中，我只要碰到人，我就把那个单张给人，不要了，不要收回来，我只跟他们讲声祝福你们，耶稣爱你。我没有像圣经讲跺跺脚就离开了，我都是觉得还有机会，因为什么？他还没有断那一口气，以后还有是机会的，我不知道，都不在我们手里，所以我觉得，我总觉得就是把福音传给人就对了，很多人得救，很多的人就印证我们这样的见证，那。我常常就是去叩门的时候，脚就是插在人家的门口这样，人家门一开，我就会把脚伸进去这样。但有的很凶的推你，我会推出来；不凶的，我就留在那里。不是我会，是我觉得我只要抓出去，把主告诉
你。
那因为他不关门，就是表示他愿意听一听这样。那关的就表示那不要了，不要再去招入别人，他就要知难而退了。神也没有要我们去做那种。做那种苦的差事嘛，
对。
照圣经的话里讲说，主说要催赶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因为主的话这么讲，庄稼已经发白了。
对。
那主也没有要我们去收这些那么不熟的。庄稼是发白，去收它。
对。
就这些根本没有感觉的，不必勉强。 你搜也不好，
是，
他也没有熟，你干嘛去搜呢？所以有的一搜下来就邀着太多来参加教会的聚会，
对，
那个神的话就是这么清楚，庄稼发白，去收割发白的，瓜熟自然就地落了嘛，
对，
你何必就是去做那种？就是人家去根本就不要听你，就你又要勉强这个，那我从里面就一路上面就摸索这个原则。
对，
那他不喜欢算了，我还是跟你要做朋友没关系。
对，
哎，因为圣经这么也这么讲，主说我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这个是主的讲的话，但是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我都要读三次。
对，
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哦，有时候我们朋友都不会做了，就是不信了算了，让他不往来了这样。哎，因为这个我们只有弟兄和姊妹，没有我们的主是进到人群当中，是跟人家做朋友的。那因为我们没有朋友，所以传福音聚会的时候不知道找谁。新的时候是新枝子的时候，刚出信的时候，因为旁边有很多朋友，都可以拉朋友来。你后面朋友不知道拉谁来，又没有胆量去像我们这样去叩门这样来，哎，这个我自己经过这个过程中，没有人像我，很少人像我这种 boldness 这样去敢跟人家谈的，不多，很少。我自己很清楚，像我们这样的弟兄很少，就敢在街上跟人家讲要信耶稣的，没有几个，那是主特别制作的。所以我也知道这样的情形，我们要照一般正常的弟兄姊妹的情形啊，鼓励弟兄姊妹，福音啊，它是在生活中，它是在朋友中结交了，慢慢的在这里面生活化，把主介绍给他们。那他们能不能得救，交给主吧。是熟的，他就来了；那不熟的，他不来没关系嘛。第一次不来，第二次不来没关系，第二年还是朋友嘛，是不是？我们还可以为他祷告啊。其实我们在学生时代就经历这一个，我为我的同学，哎呀，什么肖心怡啊、蔡祖坤啊、李宝忠啊，嘿，李念忠啊，这一个郑明远，就是我一个念，这个都是我们得救的，我的同学都得救了。
Amen.
你看我会记得，就是我一直为他们祷告，主啊，我们没有什么本事，但是我们为了他们的得救向你祷告。
Amen.
这就是我带很多人得救的秘诀，
是
的，所以我常常为他们祷告。
Amen.
一直到现在还有人做负责弟兄啊，我们很喜乐，在善待各地，特别这些很多人都在国内做台商啊，哎，这个在事业上面都是有一些的成就，对我来讲，我们很感谢主，哎，我没有亏欠我们的同学那一个时代，哦，我连在传福音，在这个全世界的过程中，我也对我的社区，人家都知道，又来一个疯子，所以我们很喜乐，我们活得很灿烂，
对，
你那个过程中就还是很多的朋友，
嗯，
啊，所以这个完了以后，那因为刚好我们的。这一个有一个行动说要到乡镇去开展，那因为像我们这样的情形，这个很多姊妹都会觉得想嫁给我们啊，他不是问那个美丑的问题，他是姊妹希望嫁绝对的弟兄，
对，
又被显明那样，弟兄也在陪死，就让我有机会常常出去做见证交通，
是，
那这样的过程中，我就说我已经有交往的对象了，请大家这个不要怀疑。哎，真的，虽然没有约会，但是有白纸黑字的信件。嗯，就请姊妹们断了这个念头。哎，那有弟兄也希望我把我姊妹换掉，我姊妹有一段期间不太想要去提，也蛮失望的。哎，但是那个过程中，主有跟我提醒。哎呀，这个姊妹都是一样的，太温柔的也会做老虎咬你。这个不是我，都从心头里面很清楚，都说是一样。反正神配的就不要去更改，我都没有义务要去动那样。你看我前面都很怕他，我到最后都愿意这样，我儿子是我要服下来呀。哎，我很多的关口就是我很不喜欢的，我都跟主说啊。你让我特别跟一些弟兄们，我会觉得这些人天生我就不太喜欢这些人的，我就跟主讲说啊，你做我的力量，教会中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哎，我不能跟同类的人在一起了，我要跟那些我特别不能在一起的人要在一起了。我常常就跟主讲这个，有些的情形我就是借着这样的祷告，我跟人家祷告完了，哎，那个弟兄们特别很爱你，把那个恐惧都消化掉了， 结果自己从国经上面这本厉害的废除我是不喜欢的，真的会恐惧，但是我发现到我的姊妹真的是很可爱的，
对，
是现在我最好的贤内助，也是我最大的帮助，
对，
等一下下一段我会讲这一段，非常的爱主，
阿妹，
这个完了以后，哇，这个因为大家都在讲这个，其实我提亲了，我自己跟我姊妹跟我岳父岳母讲过了，说我要娶你的女儿呢，我自己去讲的，我岳父岳母你拿什么养我女儿，你在做什么事，你赚什么什么钱，你到底有多少钱，这样说钱有户头里面有钱
几千块
没讲，但是我跟他讲有钱，因为你没有问我多少钱呀，有钱我讲过很慷慨性，我有钱，我怎么养你呢，我们就是有钱可以养，但是他对我们这个做传道人的工作他们不能接受，那第二点就请我们最会讲的这个没我们台北最会谈福音，所以这个谈婚姻的这个弟兄
去
他都气到铁板了，他说阿明啊，用我们那个闽南语讲，哇，不他跪下面那点个你大的地方，他就跟我们讲说从来没有踢过这种铁板过，没想到啊，还是说就是找个机会再跟他讲吧，拖到后来刚好，那时候28岁了，我大概就是那时候28岁了，我跟我爸妈妈也谈过了，说也不能再等了，再谈太久了，太久了这样子。我父亲就说这样好了，我们去，如果不成，你要放下来，
对，
你不能去公证结婚，我不祝福你，你不要做这个事情，我们希望我们是在蒙祝福的情形里面。我说好，在出发前就祷告，你知道我们一去，我爸爸跟我岳父岳母开始讲他们的家乡话，我不知道我爸爸会讲客家话。讲了10来分钟，他就说，
我岳父岳母讲，
跟我他女儿讲，去找我，你们自己去找时间，自己定那个结婚的时间。我跟他讲，下三周我们就结婚了，来过两周了，只是过两周，他怕太急了，这个结婚聚会的话，怎么还太不动？我就想到就是第三个主日好了，没想到这么快，原来神有制作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神做得非常的甜美，那这个原来是为着我要去相争，因为那个弟兄们讲说，王子一定要结婚才能到乡镇，不然到乡镇中姊妹们看到你没有结婚，他们都会不会死心的，都存满了希望，当红了眼吗？可怜的，在那个过程中就跟我姊妹这个我姊妹知道，她也晓得这个事情，她很清楚，因为她上次来美国就跟很多姊妹们见证她的历程，我们的婚姻的历程，也鼓励姊妹们，就是我们要坚定在主的面前，不是你的主就讲给你，不要乱想，不是你的全不来，那神已经在勇士里面就是给你们做那个对偶匹配了，我们后来马上结婚以后就说要下到乡镇去开展，就这样事就这样很顺利的成就，就是到我今天住的地方龙潭，这是我第一个开展的地方，我后来转了台湾几圈了，都一直在乡镇开展设立教会，我后来还是回到原地，因为我的姊妹的父母亲在这附近，所以我们就是到了一个年纪就回到原来的地方，那个地方因为我们带了很多人信主，也就是弟兄姊妹也都非常的彼此相爱，那我们从9个人一路到这个到现在，我们大概有180到200位的弟兄姊妹在那里为主做见证，我们的地方不大，但是爱主的弟兄姊妹很认真，我们可以算是全台湾最这个乡镇是小镇是最富裕的教会，我们有3个会所，会所都很大，对，第一会所可以坐500人， 第二个我们那个可以做120个、
嗯、
第三个也可以做120个、嗯、我们本来还要盖第四个大会所可以做2000人、
嗯、
你就知道我们多富裕、
嗯
哎、神量给我们弟兄姊妹在这其中因一百上、
嗯、
结果我自己是这样的百上弟兄们说要摆上什么时候你知道我把房子卖过奉献过、
嗯、
我把我全家当的黄金这个戒指我们的那个结婚的这些名贵的全部都摆到主的面前这样主都纪念、
嗯、
因此我们愿意这样的后面弟兄姊妹就是受到极大的鼓励、
嗯、
我后来要想神没有亏待我
对
没有神后来补给我们的钱超过这一切
对、
哎然后就是在这服事过程开展的过程中就是建立了许多的教会也带了很多人得救传道达的教会都因着我们的夫妇蒙恩典
Amen、
哎、所以很奇妙因为我们夫妇那时候因为我姊妹在做就是做幼稚园我们开了个幼稚园我在东部服事我们是分开的但我住台东的会所偌大的会所就一个人那样那比如说那个学校就是现在要开学了下个礼拜开学有人学生想找宿舍找到我们会所了我问弟兄们说可以让他们住不要钱只要有人来就可以了因为就希望有人因为那个地方就是没有人会愿意不要收任何的费用让学生们来住这样好吧那也因为这样有一个来他受到这个感动因为我每天就是做东西给他吃他说我们那边那个传道人真的很好我们也不用收什么钱因为他的父母亲很放心把他交给我
对
我那很认真的去照顾他他的三餐啊各面就是把他当成这个自己的这个小弟啊在那里照顾他这样那过程中他很受鼓励他就跟他同学讲这样我住在这里这个传道人很 nice 的哎，就因为他介绍你知道一下子哇十几个人了我是说来没有问题你要搬到这里你们要知道这里是我们的聚会的地方
对
我们这个聚会的地方是我们的见证外人哈、哦，我们一般不给住的
对
那给住的都是主内的什么叫主内的相信耶稣的哎那这个还要受洗过后就做过这个承认见证的我们就欢迎他们来住哎就是没几天近十几个人、
嗯、
所以我们的负责弟兄哎呀这杨弟兄你要留在台上那个我们的弟兄负责弟兄啊平均年龄75岁你就知道这个东部没有人因为都往大都会去了哎就碰到我们这种
所以你这样下来
我不敢讲什么因为我只有一个人过去我姊妹还在工作我不太敢讲什么就是交给主吧交给主吧、那样的历程要慢慢的、那人数之前我们大概30-40个人突然哦过半年人数倍增那个煮饭时的姊妹以前煮得很痛现在煮得好高兴但是煮得他说真的煮得很有意思的那不止这样连那个大学院校的这些志愿的学生也受影响大回来是他慢慢的整个就有一种很好的这个教会的生活
对吗
我后来不得已我得离开了因为我不能太久跟我姊妹分离所以跟弟兄们讲我东部这些再有祝福我得放下来因为这个分开不好太长远我姊妹的幼稚园没有人能够接受她的继续路没有办法这过程中我没有谈到我希望有人去接这样子这没办法她说另外我们4个孩子如果要给别人带的话蛮辛苦的然后历程中就是这样子主就一步一步带我就回到我们台湾的大概北部的几个乡镇的地方那就是去照料照顾这些弟兄姊妹所以那个历程中就是开始学习照顾很多全时间比我年轻的这些弟兄姊妹那我的姊妹刚好也在这里面可以进公用一同帮助他们那因为那个过程中就让我跑好多地方开始已经开始跑很多小的地方了跑很远有时候就跑3个小时就是3个小时没来回6个小时 哇，这个有时候就跑到山里面去，哎呀，这个很辛苦，哎，所以我现在能够这样跑是因为年轻的时候人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已经在训练，训练我的体力，
对，
除兵役的时候让我很严格的单位，感谢主，在我比较那个历程的时候让我有机会常常去照顾小的教会，不是长的教会，那是20-30个不大，但是就去鼓励他们，啊，这些幼年的看到这些不是很多人，你知道年轻人都想哎活得光彩，这个大会里面越做得越好，主没有量给我们这样，主给我们就是小群，做地方上面的见证，所以我要鼓励他们不要灰心，没关系没关系，哎，我们只要好好的在主面前刚强站住，神在我们的侍奉上中心就有赏赐，
对，
那鼓励他们啊，我说我自己是这样啊，我就觉得我很有本事，也没多少人嘛，对不对啊？我们大哥不下二季，大家马一样多，哎，只要弟兄姊妹，其实都是主蛮辛苦的，我们很需要被鼓励。我自己在这历程中，我对这个晚期后辈的，我很多很多，我鼓励他们，我真的我很少有责备，有责备的那是真的是越了他们的份，我才会去叮咛，哎，去叮咛他们这样子。那其他的时候，通通都是。哎，因为我姊妹说我的份就是做慈父，哎，我一直都是一个很 nice 的，虽然口味很大，这个我这个嗓门又大，但是说跟人家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你很天的，哎，哦，但是说你这个在你身上就是有这样的分量，说跟你在一起，哎，可以听很多的笑话，哎呀，这个笑笑之中还能够哭，哭之中还能够向着主有多少祷告，说哇，这个，他对我。很多的增长，我也对我姊妹的历练，她对那个值得执着很增长。那在了一段时间，我们再往前，福音一直都还在传之中，我们也一直陆续带了新的弟兄姊妹得救。那我后来因为一些的事情哈，让我蛮受挫折。哎，我要实际讲，我对教会中有政治的事情，我会很伤感。哎，通通都是弟兄姊妹，不需要这样的关系。你可以直接跟我讲，我不喜欢这样。我刚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团体跟其他团体是一样的时候，我觉得主啊，你需要怜悯我们，哎，所以我就从那里面跟弟兄们讲说我不干，我说我们当红的榨汁机不做了，大家都很紧张，我说不行，有些事情我觉得我跟主谈过了，哎，我觉得我需要去换一个环境。我姊妹说不行，我们要服侍主，因为这是我们一生的心愿。我说，姊妹，我在这个过程中有关口，我们办法越过。我希望你就是最为我祷告。他说好，你给我一段时间，我们需要有主的话语。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祷告，他就读到你弟兄的信息和文集里面的话语，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神在时间的许可里面，要我们成为这样的器皿，成为这个 A 器皿的时候，你不可以把自己这个硬做成 B 器皿，那你说硬放做的时候，你这个器皿会裂掉。
对，
他就说你需要在神的引导和带领下，其实你自己这样的情形就顺从这个啊。那我跟我姊妹谈了我的感觉了，她祷告了以后有主的话就跟我讲，好吧，这主基本上觉得这样，你有这样的感觉也不勉强。但是他说我又是有不想做了，你要上班了，我们就家只要一个 income 就好了，啊，那主祝福你，哎，我第一份工作应征到以后，那 interview 都很奇妙，神也应试做，我去应征，人家问我有没有工作经验，没有，哎。你做过什么事？没有。做什么？做教会的传道人。那要开的价蛮高的，所以说要月薪要顶40,000块，哎，其实试试看而已，去试试看。他们就讲，这是我们高阶主管的薪水，不可能应征你的。但是另外一个就说，哎，你做传道人，你应该可以到我们的 marketing。因为这个我们需要你这种人，但因为 marketing 部门是靠 target 配的，他说这个就讲了一段时间没有听，我说我不会卖东西了，就不要这个，好，后来叫了 manager， 他的那个 marketing 的 manager 过来跟我谈， 我说我没有兴趣，他说这个会比你失望还多。我说不会卖了，而且要卖东西都觉得花言巧语的，我们要去虚伪的时候我做不来。不过后来他最后他就说你等等你不要走，他就请我们的副总过来，他没有跟我讲任何的东西，他给我一个意向，他说你在这里你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他问我为什么要来工作，我说我需要过生活，他说哦好有残疾哦，就是跟我谈到这个我说只是要来过生活，他就开始问我一些的事情，谈的过程中他就说我都没有做这个歪曲的回答，很真实的跟他讲，他就觉得对我蛮好感的，他就跟我讲说这个 Martin 他是给你一个看见，你可以去各行各业去领略一些的事情，他给我一个意向，他没有要我去做什么，他跟我讲你可以在这里面很多的历练，他也跟我讲是说各行各业的这些老板都是从 sales 出来的，80%sales 出来做老板开业的非常的多，只要有你只要有本事你自己都可以出来开业，他给我一个很好的愿景，心突然动，我就说好吧，可是我说我现在也不能离开，因为我们教会的工作还没有找到人交接，我说我需要等到这个，他有一个考虑，他说我们最后一个名额要再找最后一个，他就跟我讲，因为他说我很欣赏你，我希望你能做，那我跟他讲我最快我只能12月1号吧，我10月1号去 interview， 我说我需要2个月时间去交接一些事情，那个历程上面让我觉得感谢主啊，主都调度了，不只有弟兄们来，就是跟我交通，陪他，我要把这些各面的情形都谈了一下，我还是会留在当地跟他们一起服侍，也请他们不要紧张，弟兄姊妹都会服侍他们，新进新来的这些服侍的夫妇，我说我会在背后做你们的支援，请你们不要害怕，长老们一切都会支援供应你们，爱我的心如同爱你们一样，杨弟兄会全力的扶持你们，我跟他们这样讲，请他们不要恐惧，因为新来的都会很害怕，来到这一群的弟兄姊妹中间，是的，我实话讲不太容易，都需要去新的适应，所以我们可以这些服侍的弟兄姊妹就是鼓励他们，我说起码杨弟兄一定鼓励你们，那我反正长话短说，在职的过程中神开了我天上的窗户，因为前3个月我不太会做生意，叫我去虚伪，跟人家这个打破魔语我们做不来，写报告要写得很痛苦，人家带我去花天酒地我都不能写，别人去干什么我都不能写，一写了我就出卖同事了，写不出来，反正就是去拜访客户四个字交代，因为他们跟我讲干业务要轻轻松松的，何必卖命啊，8个小时浓缩成4个小时就分一周就可以了，后来那个观念跟我们极大不同样，还带我去钓鱼，还带我去吃喝玩乐这样子，下午才去看一家而已，那订单就有了，我说哇这个还真好做，其他女的还更多，但是他搞不懂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的路，我觉得我们服侍主12年了，如果要在这样的情形蛮亏欠主的，我跟我姊妹讲，我姊妹最多你不要跟他们，你走你自己里面，那主管就问到底去干什么，我没办法想，一定被骂，我说我就跟着他们去了，我不太能想什么，就是跟着，我说你叫我跟他们去我就跟他们去，那主管的年纪跟我一样，所以对我来讲就很不满意，你讲讲，那我们的副总对我很认真，就正在考核，就问我为什么是这样，说这样讲出卖同事不好吧，我写这样子让他们自己讲，我也不太能讲什么，他就跟我讲是这个就是我们业务我可以接受，我说你可以接受，说我们只要他提到你要去吃喝玩乐，那是你的事情，那是你的本事，我说是这回事啊，我说才了解，他说你要把人家的订单拿下来是 经过一些的年日，这个不是随便就能够拉来的。
对，
他就讲到，哎，老弟啊，你们要看他们吃喝是不容易哎。
对，
他就想到这些给我听听，说但是我学不来，我也不想要。他就说，那你照你的，你把你的产品认识，你去交一些朋友，你去就做看，好，那他们去玩，你去跑。他说你这样跳过三级，你直接跟我谈。好，那个过程中他帮助我很多事情，我很诚实的跟客户讲，因为这个东西明明是五块钱，要卖六块钱，我卖得很心痛，哎，他跟你讲说他要卖四块八，我说我四块八卖你，公司一定卖拿四块五的东西给你。我说那个杀头生意有人做，啊，这种了钱的生意没有人做，啊，你说你要这个价格，大概就是这种，什么价是什么品质，不可能啊。啊，那有个老板就想，小老弟，我好久没有看到这么有热忱的一个人讲这种实话。
好，
这样直接讲到说，对，我说我给你的东西是次级品，你再给你下游客户，你不是一路骗下去吗？
对，
大家都昧着良心在做生意，我说这样子，最后终端的客户用的东西，通通都是骗人的嘛。我说我们的东西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实实际际不是很好吗？那你赚了，你也觉得你赚这个，你可以卖高价格没有关系，就是这个东西你弄得很好，卖价格高那是你的本事，哎，他先接受，哎，后来跟我小老弟来，你常常来我公司，哎，到我公司来跟我聊天，哎，我开始经历到什么叫做做业务。一般是要跟人家聊天，聊市场，聊观念，聊整个我们这个各行各业的经济的脉动，还有很多人开始交流，哎呀，就慢慢的就各行各业，因为我们做的这个东西很特别，它是做牛皮纸，它要做进出口包装的，最后要做成型做华润纸箱，所以你每一个那个出口的东西，这一个因为是很大的职业的公司，你这个纸出多少就知道这个今年的经济的状况在哪里。哎，可是他就跟我讲，你终于，我们的头就说你终于开窍了。哎，所以第四个月以后，很多人都放了，那个业绩被 top one 的 sale， 因为人家很相信我，他说这个牧师不会骗的。他讲了这个，因为我们比较实际，实实在在的，我们也跟他讲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神开了那个天上的窗。第五个月我领到那个薪水条，很多人想看，我不太点头来看，哎，远超过我们原来的那个四万，那个，哎，一看知道，哇，吓到了，哇，这个，哎，比那 manager 的薪水还高，你知道，那不太敢讲了，就对。逼逼的就一路这样子跟主持吧，谢谢。钱领太多也不好，人会陷在钱堆中。那一段期间就特别爱钱了，就是对这个就觉得哇，这个如果是钱财富足的时候，我们自己奉献更多，还可以买更多的什么东西。但是主好像没有给我们出路，哎，这隔了一年半以后，大概公司嫌我领太多钱。他说：“哎，亲姐，你，我们公司哈五年才能做 supervisor， 我们今年哈恐怕要破例。你一年半在公司业绩都一直不错，公司特别要提拔你。
我不要，我不要，
我说不行，你要起来做 supervisor。我说这样子哈，挣扎很久，哎，一下来他是从。”真的就从四万五开始，对，原来已经十几万了，就四万五，那心里面那边，那不懂也不懂，哎，的确是四万多块钱嘛，起跳这样，哎，但后来要 handle 部门的时候，第一年那个部门做得很好，后来 on the table 下就是给你一百，哎，那一百就是三万美金嘛，就是给你这个。就年终发给你的一笔钱，另外的不在薪水里面，就是多给你这一笔三万美金的钱呢。那那时候就觉得哇，还好，大家都很生气。其实这个业务型，他们跟他们讲，你们要做什么干什么坏事我不管，我跟大家一样，你只要把你的成绩做出来就好啊。 那这些部署后来我都带他们去参加聚会，
对，
参加聚会，但是因为这一群人在社会混江湖混久了，你要带他们不容易，都很滑，都像泥鳅，抓不住，抓不住。所以我知道这些人不在我的手里，有一个很愿意去听，听了这个他也在这个熬夜，那他从这种幽默的环境中出来不容易，那慢慢就是五年以后，我五年就买一栋 house，你就知道那个神粮给我们前面奉献，后面就买回来，所以我跟主讲，主很谢谢你，我突然有钱就跑去对岸去做台上，开始去做一些的投资，同先就是因为那时候是东莞，后来是到昆山，就是台上的两个大的，苏州那个大本营。我们在申请的时候发现到，很对不起，国内的人更会骗，受不了，在台湾已经是这样，到这里各个都走后门，都偏门这样子，我就觉得哇，这个做生意大家都会，这个走后门，大家各个也都行。那么觉得后来久久了，这个觉得不妥，还是觉得，算了，就是撤回来好了，还是想做一些事情。到了在七年以后，我姊妹生了个病，没跟我讲，太忙了，工作上面太认真了。其实弟兄姊妹，我这么跟你们讲，我工作中我每一个聚会都没有放弃，所以常常有人半夜都看到我在 office， 其实我是聚完会以后才回去办公室把一些的案签成批完的，所以每个人都说我很认真。其实因为我们有责任感，一定要把事情做完，但是我们在聚会中我跟主讲，因为你祝福我们，真的神这个没有亏待，神祝福我们，所以我很多的聚集祷告聚会小牌聚会侍奉交通主任的聚集我都在，所以在完了以后十点多完了赶快开车又回去公司，这也是就是做到十二点以后一点这样。那我们的副总常常就是有时候会到这台湾的各厂去巡视，每次就看到我在公司，他都说年轻人，哎呀，就是他说我看着没有错，他看错了。其实我们不是说这个一直都摆上了，因为我们聚会，我们在那里享受主鼓励弟兄姊妹，所以我跟弟兄姊妹鼓励。职业上面可以了，主白给我们，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尽忠职守，尽那一份，但是不要在这里面牺牲掉了我们跟主之间的交通。
对，
我这么见证，我很惊异神那个全备丰富的供应。你想想看，人家辛苦一辈子二十年才能够买，我们五年主就这个供应你，那从心里面的感激和感动，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这样的情形的里面，没有因为说我们不全职间的就漏掉那个服事了，还是到那个来祷告的跟主祷告，也就是说，我后来跟很多弟兄姊妹，我们还是要做一个殷勤的农夫。
对，
你若不殷勤，天降雨，地没有耕耘，没有去翻，种下去的种子活不出来的。那个阴晴没有长出来是天不降雨，那个不能怪任何人。那哪一天你降下来，你是一个懒惰的人，神都说我给你了，我早就要给你了，你自己懒惰，很对不起这样子，那要把祝福给别人。所以我在此我很认真，所以我姊妹知道，你看我这一只手不应该我去做的事情，我就是去动很多事情，那个手就被机器搞过去以后，神就跟我讲，人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这是第一次神跟我在这个事情上面的提醒。我没有感觉，我说你给我这么多，我是觉得现在我可以供应很多弟兄姊妹，有很多人的缺陷是我们家补上的，我买那个 house 没有我自己住，是给一对夫妇，那个做生意破产了，被人家炒债炒的很可怜，我就跟他讲，我没有新房子，全部都是新的家具，要给我爸爸妈妈住的，就给你住这样。我跟我姊妹祷告，觉得要给他们住。那到最后住了两年，他跟我讲，我没有地方要可以搬了。他说，连地方什么都没有，这些东西能不能给我们？我说好，里面东西你要搬，你都可以， 那弟兄也真可爱，全部给你搬走。那冰箱全部我新一季，哇，那个沙发全套的，我跟你讲，那全都是新的，要给我父母亲用的，他搬走我们没有痛啊。我实话讲没有痛，给他就给他了，他因为主给我们这么丰富，那我们就是主你给我们这么慷慨，我们何必对弟兄姊妹这个那个过程中就是主开了这样的路，但是缴了这一次后，主提醒我，人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我在吃量时候前推里他滚久了都同车位很重了，常常就是会被这么那个搭了塞这种蒙蔽啊，那个亮光越来越少，真的那个时候的发表我知道亮光越来越少，他们是我的姊妹，亮光其实越来越多，因为我一在职以后他就把幼稚园收掉，他开始换他服侍主，我们没有停过，他全时间去了，他每天很认真的背圣经，从马太一路背到启示录，这个一路背三次没有间断过，甚至我越来越神了，神到一个地步，每次碰到他的时候谈到钱的事情，我就觉得哇，我这个味道跟他味道是不一样，他满有那个神圣的味道，我很怕他，不是那种的恐惧，因为有神的味道，那个神性透出来的光辉，哇，我就不能跟他谈什么。有一次我受不了了，我从来没有骂过我姊妹，因为我对她从那个认识的是对她有恐惧。但有些时候就是我读不下去了，那一阵子就是疲惫，很疲惫，聚会也聚，什么都聚了，也都交通了，他还要跟我讲杨弟兄这一段话非常的好，那一句啪，我服侍过你这么多年，我从来都是低肩背重老虎当牛一样拖着你走，我从来没有勉强过你任何一件事情，要你这样的享受主，求你饶了我吧。说你不要这样逼我，我现在没有胃口。我那天就这样的口气哦，我突然哇，我今天会不会被修理？我说姊妹，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第二天后，他书桌上面把属灵的书包就开始都收起来，都收了。回来，这个弟兄，你们需要什么？变了，不太敢跟我去讲通了。过一个礼拜以后，我就说，姊妹，麻烦你交通交通组的话。我说那一段很对不起，我要跪下来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他说好听的。我真的跟他跪下来，我说对不起，我真的贫瘠了，很多事情没了，我知道为什么，我是说那个弟兄姊妹都还觉得我爱主，我有个东西失去了，神圣的羔牛不在，
对，
然后我好像看似别人觉得我们爱主愿意奉献，大家都称赞的时候就觉得主我不在了，主不在了，他很高兴，你知道吗？姊妹笑得好灿烂，而且他一直为我能够服侍主祷告，他希望我从职业里面再出来。那时候我抓到那个权的权力，权力这样权真好用，没有这种想法了。七年多以后，我姊妹生癌症，你跟我讲，我小米粒过半年以后生那么大，才跟我讲。我就说，哎呀，姊妹，你真的早该跟我讲，我跟你讲，你这么忙，忙来忙去，忙成这个样子，怎么跟你讲？说我那时候我也自己受不了。他说他常常跟主祷告，他什么都可以不要，他只要一个健康，而健康就是我们的本钱。
对，
他说只要身体健康，我们就能够好好的服侍主，做什么都可以。他说主把这个健康拿掉了，他很难很难去讲，但是他这半年一直在神的面前祷告。我说那我们都读过书的人都有学识嘛，你去看医院，这个癌症这个很轻微的可以去医治，为什么不去？他说主限制。我说你走火入魔了，你先去住走火入魔，走硬抢啊，我们去医院。他说你跟我，你拉我去医院，我会跟你翻脸。说姊妹啊，你不能这样子，信耶稣没有人这样的信吧。他说杨弟兄请你祷告。我说我不能祷告，我听到这样的事情我就觉得有病的人需要 哎，医生，他说不是哦，你去看啊，那个是圣经讲那个路加，还不是那一段啊，他是讲那个，法利赛人的事情哦，他不是讲病痛。他说要照神给我们身体的律法，你要遵守嘛。他说弟兄，我从神有一种的安慰和平安，我这半年来我已经平静了。你能不能在神的面前祷告？我说我不能祷告，我不能祷告。你这样的情形，我怎么能祷告？已经这么大一颗了，你一定要去看。我说，我听完以后，整个人脑袋瓜啪破掉了。哎，我脑袋瓜突然变笨，像白痴一样。隔一天上班的时候啊，人家问我什么事，我嗯啊啊的，哎。过一个礼拜以后脑筋宕机了，快发疯了，怎么会这样？我事情大概也做不下来了，我心里也想赚那么多钱干什么。后来跟主讲说啊，哎，最后求你再开一个生命的出口好不好？哎，能不能再给我做一个特别大的案子？哎，让我有机会在这里面这个。我说该给的都给了，自己还没有留多少，这样子要花很多的时候，你要给我出路。我后来真的主做了一个事情，签了一个2亿多的案子，老板说给你4%，我说啊，这样我可以退休了。我准备就讲，杨弟兄，主不会给你，你好好在主的面前祷告。我说不，主开路了，主给了这个生意。做的真的是很凄惨，因为脑袋瓜已经僵掉了，都没办法指挥了。一个本来很有能力的人，突然经过一个你下课的情形上面，整个人都没有像以前意气风发啊，这个可以指挥东指挥，那有的时候都跟刘兆轩一样，现在都是窝着那个没有景致的做这个行政院长，不能抬头挺胸昂首向前直往，那个时候都憋了气，但赚那么多钱，看，其实我姊妹就跟我讲，你早该退了，你早该走了，那一个手指受伤的时候，就是主跟你讲早该走了，不应该再去抓钱了，那个时候就是我姊妹大概生病了，我没有连的过程呢，所以我也很难过，所以我重新跪到主的面前，就是在那个角落跟主讲，我需要你的安慰，那工作的事情做的乱七八糟。我最后很没有颜面的，我本来觉得我很光荣的可以离开这个行业，留得好名声，我真的黯然下台，我会被大家唾弃，做得乱七八糟，把一切的荣耀完全的，我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羞辱，真的就是主啊，怎么会这个情形这样？本来觉得可以很光荣的离开这个，这个羞辱的离开这个。这个工作还可以在这个行业留下一个这个历史，前无来者啊！因为就我的历史来讲，真的就了后面来讲很难人去追的人，或者就是主啊，我没话讲，因为没有办法去掌控，因为脑真的僵掉了。姊妹那个情形让我很震惊，我都不知道我姊妹还有多少的年日可以活，我每天活在这个惊恐之中，我就觉得主啊，我需要你。那个在祷告的过程中每天哭啊，所以上班的时候也是很爽的，所以我的下属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情，我只跟他讲我生病了，很多人很高兴，终于那个位置有人可以去坐上去了，因为我生病了，坐了，我大概知道这个这下去我铁定大概安然的离开一样，在以前我原来这个部署之中，很多人都每一个人都在社会上都想着往前这样子啊。其实我也没有眷恋啊，只是跟主讲，我需要有一笔钱。我跟主讲，我对弟兄姊妹很慷慨，我也希望你这个过程中，你知道我还有钱，但是我这个钱在我身上我可以留得出去，但是这个你需要为我预备。但是这个过程中。这么黯然的离开，我还要赔一大笔的钱，还要在这个过程中跟人家很多的交涉，那个约是我签的，因为人家太信任我，所以很多事情上面我就跟主讲说啊，我真的需要你的安慰和鼓励。我后来第二次呢，公司就讲 没有关系啦，你我们让你留职停薪，我说不行，我做不下去了，没有留职在这里，我也没有办法跟 boss 说 boss 这么看重，说我不也去，错爱就跟他讲，就是我不能说，我不能写这个辞职单。讲完以后，我就跟我姊妹讲，我辞职了，我陪你，给我带一段时间，就是常常陪他。我希望他去医院，但是他说他有皮肝，我就跟他讲，没有皮肝，我没有皮肝，你有恩典，我没有恩典。哎呀，我就在那个过程中一直向神祷告，求神也把这个天上来的恩典赐给我。而且在祷告过程中，神把希伯来书的话语给我，他说他是我们属天最大的大祭司，他长留活着，他在天上为我们代求。就这个话跟主讲出，你是我这位属天大祭司。我在翻到摩西的诗篇的时候，他说人的一生的年岁是70岁，强壮的是可以到80岁。我突然在那个70岁跟神讲，人蒙祝福的年岁就是70岁，这个是你要给我们的圣经里面名言的。我就跟你一样，70岁，你要让我姊妹活过70岁。我不知道他那里还有信心的，就跟神讲70岁疯掉了，70岁，你要让我姊妹在70岁的里面来丰富的经历你，赢得你，取得你，你在里面交通祷告，哎，活过来。我说了整个人没有力量，哎，所以我开始跟我姊妹讲，姊妹，主给你加力，哎，我好好陪着你，我不再去烦恼他了，天天就是去依靠主，还在圣经，哦，这个前途狂赌啊，每天都是哎读神的话一样，我把我那8年没有读的，没有好好仰望，这一年来的，哎呀，让我跟神有很多的交通，很多的这个接触，完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因为不上班了嘛。带着他常常去市场里面走走，所以长到后来这么大一颗18乘以15公分，还有另外3颗在淋巴线上，我都觉得不知道主为什么降在我姊妹，因为前面我们有一些的姊妹们也是得了这个乳癌，去医院做手术做治疗，相继都过世，比他轻微的2个姊妹都过世了，他说都是要走，倒不如跟癌症和平相处，还可以久一点陪着孩子们，他的想法是这样，所以他跟神祷告的是很简单，然后我不太清楚，他就说既然这样，就说没有信心，我还打电话过来美国跟一些姐弟兄讲，你能不能跟我姊妹劝一下，哎，见习跟他谈谈以后，打完电话就跟我讲，你全时间的时候他全力支持你，他愿意在信心中依靠主的时候，你就在信心里面扶持吧，说弟兄啊，你也不够意思，我们兄弟一场这么久了，好不容易小弟我有事麻烦拜托你，还不欠我姊妹，你还跟他站在同一国。那个过程中我就跟他谈了一些的事情，我也跟主讲过需要得安息，然后就在这里面主安慰我，所以我们慢慢的就跟一些的朋友们跟他的亲戚们有很主动的，就开始再一次的就是跟我们的许多的朋友做见证，我们今天讲到他生病，他生病过程中都跟我来去看望，去看弟兄姊妹，鼓励弟兄姊妹，去看朋友们，那过程中很多人就被扶持起来，不想聚会的都恢复，后来啊，就有大概我想你了，就突然有一天下午6点吃饭的时候就跟妈妈讲，妈妈，你如果去医院也被主接走了，你不去医院也被主接走了，你要怎么选择？哎，他就这样问，我姊妹突然心被绞了一下，绞完以后他说没有个东西不见了。第二天呢，其实那天很难过，因为讲完了以后哥哥们已经10几岁了，都很清楚了，哥哥们饭吃不下去，我就说哎，妈妈生病了，其他的人不能生病，请大家把那个饭扒下去，哎，那饭吃得很辛苦，大家都在眼泪那样吃下去，不能生病。第二天我的女儿再次到此就讲，妈妈，哥哥的母爱这么大，我的母爱这么小，哎，我希望我的母爱能多一点，我希望 就这样，我姊妹就垮了，这个泪也是潸然涕下啊。我跟他妈就讲，饭白哭，哭归哭，饭给我吃下去，我们不能不吃饭，大家要体力啊。完了以后第三天，我女儿就讲，妈妈，我希望你好，我真的希望你好，我希望你看到我生孩子，看到像婆婆这样看到我，看到这样的孙子，哎，哇，那以前我姊妹没办法，她就跟主讲说啊，这个你把平安挪去了，我不清楚为什么，她跪下来马上祷告，你若带我去医院，就是我要得医治的时刻。结果姊妹很奇妙，我姊妹这样的祷告，神啊，我要去医院，时候就是我得医治的时候。你想看已经这么大一颗了呀，那我左胸全部都是黑青了，都是痣。哎，你说我有没有信心？我没有，我也只能在那里跟主讲说，我们这一生都在你的手里。虽然那时候狂跳70岁，我还没有这样的度量。过程中又去找医院，找了一个非常有人性的医院，主预备给我们一个姊妹，是主内的。他没有问什么，他听我们的故事，他给我们看病的门诊2个小时，因为医生那个医院的医生一天只看30个病人，如果有重大症状了，就可以转介，就是他的病患可以转到其他的病患的手头上面，那特别的这些人就可以谈。他给我们2个小时，给我们一些的时间让我谈了。他听完我们的事情，他说前面这一段的神大领你们，后面这一段居然信靠这个神的带领，就交给医院，交给医生。我就阿闷，啊，我就突然问，就说他还有多少的存活率？哎，我们姊妹说，弟兄啊，都在我们手里，我们也不知道，一次了才晓得。哎，我想说还有多久？大概要预备一些事情啊。你这个大概是希望在过程中，那我姊妹真的到主那里去了，希望是后面那个不要这么辛苦。只有这样的问他而已，边哭边问。啊，这个姊妹答的也真好，都在神的手里。所以我也就说好吧，那就下一周开始做切片检查，确定是恶性的肿瘤。而且很奇妙的事情，他说有一个很奇妙的情形，他说淋巴腺那里居然没有乱跑，他说 keep hold 在那里就是一个神迹了。哎，我听到你知道，马上跪下大哭一场，神，我们真的，你是那位活着信实的神。
嗯，
哎们，哎呀，这个过程中哦很喜乐。他说检查完了以后呢，就开始要治疗。你要知道那个癌症病患，很多人打那个化学治疗都是会吐啊，会手恶心啊，不舒服，很奇妙。曾经我姊妹很特别的经历，打第一剂化学药剂，没有恶心，没有呕吐，哎，每天饿肚子，每天叫我要煮很多东西给她吃，她说她特别饥饿，像那个生完孩子一样坐月子，天天都有饥饿的感觉。我天天煮饭时煮得好高兴，我觉得哎，能吃，应该就有出路，
对，
哎，因为诗歌这样。吃主耶稣就是我们的路，当然就是也吃，因为是我们基督徒跟神之间那个正常甜美的关系，享受神的话语就是吃。我看他听到他能正常的吃，就对我来讲觉得，哎呀，主啊谢谢你，还真能吃呢，还不是吃很少吃很多哦，他是横向发展的。可是我觉得感谢主啊，不少，觉得很好。这是真好，非常好。那个医生本来是说，姊妹本来是说我们要一年的治疗的疗程，主很特别，没有恶心，没有呕吐。第二剂下去的时候，肿瘤完全消失了。哦，因为太大颗了，不能马上切除，就是要打化疗。两次的疗程要做切除，切完以后第4个小时就回家了。我姐姐都跟医生讲，拜托让我。小妹住在医院很不好，没有人这样。他说不过这个医院比较容易感染，回去比较健康。医院太多病菌，你要在家中休养就好，这可能够动就好。他说整个扩清哎，打个淋巴结，整个胸部，这么大的手术， 医生说那个他可以走就可以了。哎，我看我姊妹都四个小时换下床了。我说这样子哇，真的是，若不是你哈、哦，很少人能够遇到这样的事情。
对，
我自己看他这种没有恶心，第二季打完了一样，哎，第三季打完了头发掉光了，他也大哭一场，因为一掉全掉，一洗头发哇，他说那个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讲。他身体的一部分突然没有了，在手中，他大哭一场，哭完没有跟主讲，我光头了。这个他跟我讲这个历程呢、啊，他就讲说也不知道为什么，哎，但过程中半年治疗全部结束，一直到现在，我十二月跟他做一次检查，医生都说开心的，哎。其实那个历程中，我们得着了主丰富的供应。
是的。
不止这样啊，祸不单行啊，神哪有这么轻易放我们过去。就在我姊妹在治疗过最后那一个月的过程中，我父亲去运动，早晨进国父纪念馆运动，也不知道那个冒失回到父亲撞得快半死了，头都破掉了，到医院瞳孔都放大，医生就说跟我小妹讲，因为小妹跟爸爸在一起，小妹打电话来的，一直喊哥，爸快走了，你赶快回家，爸快走，赶快回家。我说怎么了？说爸出了车祸，哇，那个痛啊！姊妹还在癌症的治疗过程，再来一个爸爸快走了，腿都没有力气了。第一个就是哇，你真的对我很不公平。说这个事情还没结束，再来一个爸爸被人家撞得这么快死掉，我都不知道要学什么了。我就跟神讲，神啊，幸福有这么辛苦吗？你不是那个慈爱的神吗？你不是善待我们的神吗？我们这样的人怎么要经过这样的过程？你去医院，我妹妹都已经没有话可以讲了。医生跟我讲说，来的时候已经是这样，你要不要急救？要不要？祷告完问主讲救他，起火是植物人把他救起来，很奇妙，这个主治弟兄主治大夫也是弟兄，我们说我们要祷告，所以对我们要祷告，我们全家族很多人来一起祷告的时候，里面已经在做急救的事情了，救活了以后那个呼吸器在脑因为破了嘛，那脑壳要切下来，把三分之一的脑壳切下来，把那个脑袋壳埋在这个肚子里面，啊，那个碎片就是清掉，扩清掉，就让那个因为脑中枢神经因为压迫到，所以瞳孔放大，所以医生说这个脑壳一定要切开来，啊，他是说醒不醒得过来？不知道，因为大半都是植物人了，就自己要准备照顾的日常病人。过了一个礼拜以后，他说要气切，如果不气切，可要把心肺的这些功能的这些仪器啊、机器，帮他呼吸的这些仪器拔出来，拔出来你要切除，不活会过世。我说好，就拔掉。因为其实我跟主讲，爸爸从小对我们这么苛，从小打我们这样很苛。一直都是恨他，那一刻开始为他祷告，把那个恨意完全转换掉。哎，那一次才对爸爸有一种的认识。你到医院里面去，就是去跟爸爸讲，我说从小你就是打我们，我从小就是希望你抱抱我一次，从来没有被你拥抱过，我也渴望被你抱过。就是在他急救的过程中，又跟他常常谈话，为他祷告，因为。就只有我陪着父亲这样整天在那里，我妈妈也没有力气了，我可以陪着他，我姊妹这些姊妹们照顾，陪他的时候就常常在加护病房握着他的手，很多的祷告，我希望你能够再服气，如果你要离世的话，我也希望你很有尊严的离开，不要很多的管制在你的身上。感谢主，主真的听我们弟兄姊妹的祷告，我父亲两个月以后那个手指在动，动不是，就表示不是植物人。我跟医生讲，医生说你天天哭啦， 你是不是看花了？我说也可能嘛，可能嘛，但是我真的看到他有这样动一下，anyway 哈，这个黄医生自己看到，医生看到了就准确我们讲的话，他不能信的，你随便讲他这个，他要花很多力气的，他自己看到了他就吓得到，哇，那个护士24小时排上他轮流整天照顾，第三个月我爸爸的眼睛啪睁开了，醒过来，醒过来以后，那知觉通通来了，就开始去扭动了，好，这病人有力气了，我们的弟兄姊妹个个被鼓舞，说哇，这个你是听祷告的神，那就是我们来讲，我们是被鼓励，
对，
我们被安慰，那我就跟主讲说，可以了吧，够了吧。我会不会来服侍你的我知道千里经文也很奇妙，主没有让我们付任何的医药费用，我只没用的是新药实验用的药品，所以耶稣健保可以给付，你只要付150块就可以了，哇，那有钱了吗？最后那个浪荡的这个很羞耻的离开这个职场，主做的，主让我知道要凭信来依靠他。哦，你信靠钱财，手上有钱财的那个不是说神，我们的主都是借着罗马圣钱来帮助我。你看，从这里面你看，越说这个我姊妹不要说什么费用，挂号费用。那我父亲的案子非常奇特，他们说我们要做研究做报告，那可以的，因为这个案子可以做很多医学的研究。其他的组织这个做医学的报告，我们 free， 但是你们要可以给我们去这个
发表，
好，妹妹没问题，不要钱吗？没有停到这里的，神真的很爱我们，因为我们离开过主啊，所以他要带我们像带彼得一样。彼得三次啊，懂不懂？彼得真的三次否认主啊，所以主也三次，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主让我生我那个老二的儿子啊，突然就是去看爷爷的过程中，就有一天早晨突然盲肠发炎，早上一早就肚子痛了，我们附近就一家很大的医院，长庚啊，长庚就在我们延寿街前头而已，后面那些老医生鉴定一谈就说啊，这是盲肠，长庚还跟你讲，再检查，又熬了一个小时说，这个老医师还是比较有用的，这年轻医师还要说，人家已经跟你讲盲肠炎了，就偷偷说，因为我孩子那时候还在12岁以下，还不到12岁，所以要送到另外他的山上，要开车要40-50分钟。上到山头，我妈妈说你不要过去，那会溺死你儿子的，这来山头，我说没有，他们已经把他绑走了，把他绑走了，反正那个过程中在山上再做一次，我们说这边已经做过了，这边怎么还要再，你们怎么没有连线呢？这个这么大的医院怎么这么，患者一直觉得不太对劲啊，搞到后来我们儿子痛到真的从白的吐到黄的，黄的吐到胆汁都吐出来了，我就说这个下来我们儿子腹膜炎，那个有医生的话你们赔不起了，我跟医生讲，医生后来也知道了，我姊妹后来赶来跟医生们他们谈，因为他说我从我姊妹看到就是说爱儿子自己性命可以不要，从那里就知道神爱我们，连那个独生爱子都不吝，那个里面就觉得哇，这个妈妈真的是爱孩子，所以从这里面我就跟医生们谈，和医生医院也觉得不好意思 discount 医疗的费用不能收，因为这样的过程舒适，他们也觉得这个就是谈到是说这个好不好，我们这样所以我跟主讲说啊，是啊，我是彼得三次这样，好像彼得否认你，你也用三次这样，你爱我比这些更深的这个历程环境来，我说我会服侍你，我会在这个过程中凭信心来依靠你，所以我后来再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我就跟弟兄们讲，我不领教会的供给了，神养我我就走，每一步路都是神 一辈子开的路，那一分钱都是神在天上为开的窗户。我就跟主讲，这个是我们这一要走的路了。以前我们是在这样的过这一个过程中，所以我跟我姊妹后头上面主做很多奇妙的事情，让我们传福音有供应。做什么？到这里，到这里的费用都是神给的，很奇妙的。那个现在那个我们台北哈、那个房市已经结冰了，
估
价没有人要买房地产了。主就特别找一个人要买我家的房子，签三天的合同啊，三天了，就表示我一定要买你的房子。你那合约合同就是要签几个月的，他跟你讲，我要跟你签三天就好。我就知道那个是神预备的，而且那个价位神没有亏待我们，照着那个目前的市场的行情判出去给他。他就是要买这个，他就跟我讲，他就是要买这个，他就是跟那个学区好，学制好。那些文教区很多名人都在那个地方。你要知道我们没有任何的那个，我就跟我妈妈讲，我们要感谢主。这个那过程中就是神调度。到了这个我儿子今年考高中的时候，就考上那个我们桃园县的状元。那本来要读那个马英九的这个高中，后来有人就打电话来跟他讲，我听说你儿子这个是高中状元，要不要来读我们学校，我们给你们多少奖学金，还有这个在喊价格，一路从20万30万40万50万一路喊到100万，我说再喊上去不得了了。我后来谈的过程中，我已经带我儿子去这个他考上了这个建国中学去看，很奇妙。我儿子对这个学校突然，因为我们中午才到，我父子二人是游山玩水去这个学校，我带我儿子是骑摩托车，我们不是开车，我说儿啊，我带你做一件我年轻时代的那种，爸爸这个年轻时代啊，就是骑摩托车，这个在台湾这个跑来跑去，我们父子二人很少这个，我趁此机会，来我们父子二人然后坐摩托车，我带你去几个地方去玩一玩，玩完我们再去那个学校看。我说好几个地点你都没有看过，我带你去看那个陶瓷老街，带你去看大溪的这个豆干怎么制造的，看人家怎么做手工艺品，带你去看那个三峡这个，一路玩啊，到中午才到，早上8点多出门的，4个小时，从我们那边到台北不用那么久，但是我们慢慢的，到中午老师竟然跟你讲晚上5点才开放。我就想，哎，我们父子二人辛辛苦苦的，风尘仆仆的这样，玩了一段，竟然要到5点，那么折腾我们。后来儿子就想，回去了。后来是我们去吃中餐，看到这个学校的学生，吃中午饭的时候，10几个人这个跳围墙。我说这个就是建中原来的这个，因为后面很多餐厅。所以他们没有带冰箱，没有做饭食的，就直接爬墙。我说好学校，最好的全台湾最好的高中，一样不走会区。就跟他讲一样，我说都是一样，人都是一样，都是堕落的族类，不是好学校就都一定是这种很规矩的。我说都一样，人都在方便的里面。我就你这个印象。后来这个有电话打来，跑去。真的是，他让我这个走路真的有风了，因为人家列队欢迎他，说欢迎他们去学校里面去参观，去拜访他们学校，给校长跟他们教务主任都跟我们做简介。虽然他们学校不好，但是他们希望这些好的学生到他们学校来，提升他们的升学率。他们的老板在买学生了，就这样跟我们讲，他们希望他们转换，因为他们创下40年只有2个考上国立大学，一个是另外一个高中，好的高中被退学到他们学校，照样好学生被退学了到他们烂学校，照样考上国立大学。他说他们最10年来只培植一个国立的大学的学生，他说我们需要好的学生。好的，因为一般的人不可能来读，我们只好高售价礼聘这些学生们来。所以我说，我的儿子希望， 我说他就讲我妈妈好陪着他，我说用最好的老师，哎，比照建中的那个老师来这个教育他们，哎，他真的花了很多的学区，每一个地方那个他的 top one 他都把他买过来了，只有很多人打电话来，你要知道今年大海啸，美国经济打喷嚏，我们那里都感冒了，有很多人都被 lay off， 所以进到这么一大笔的钱，知道只要那个分数是超过我们的满分是312，超过300就给这个钱了，那很多人就打电话来，我们要来读，哎，有19个人，就每一个乡镇都是有这个，因为他在 local 的时候他不能跨去读，只有我们这个这个桃园县可以跨到台北去读，他每一个地方就是给你限制，不然这个跨到这个哦，他会城乡的这个发展不平均。那我发现到陈立贝的，就跟他讲，当然成绩都很好，现在是私立高中最好的这个一个班，所以也没有说不好，都是一样，大概都在同一个等级的里面，也没有差到哪里，也都很有竞争力。所以我们去那个过程中很感谢主，在那天颁奖的时候要领奖学金，跟我儿子生的又壮又高，他16岁就1.85米了，所以那个个子又快，人又聪明，哎呀，这个很 handsome 的，我很感谢主，这个那个儿子生的很可爱，很讨人喜的，他不是最高分，他是第二的，结果受奖代表是他，因为受奖的那个最高分的同学很瘦如柴，学校是说希望有一个非常可爱的高分这样的。他的儿子就像那个其实真的是那个壮壮的，那个又挺拔这样子啊，哎，他没有像我是黑黑的，他红色的皮肤，他遗传妈妈的皮肤，要白白嫩嫩的，哎，这个会骗姊妹的小白脸的，以后要好好教育他。就是那个过程中，学校就说请他做受奖的代表，另外一大张的16700万的大支票，他其实前面已经上过报纸2次了，就说建中不读了，跑去这个学校读，因为有的人看到那个报纸上面登了他的那个写的，报社还讲我们是因为接受教育，那个过的生活非常的贫苦，还一直接受教会的周记呀、啊。我那个报纸在那里写，因为他问我儿子我们怎么过生活，他就照实跟他讲，那就照实给你写在上面。哎呀，这个他就这样介绍我们的家庭啊，真的在报纸上面看下来，我妈妈后来给他写下来。放在门口就说这个，哎，那个孙子在这里很诚实的讲，没有歪曲，的确，哎，讲完以后，这个成为受奖代表。因为那天最后，因为很多行政官员、教育的官员，还有30几所的高师中的校长坐在底下，弟兄姊妹，我们哦，福音哦，就要在生活里面，
对。
不是说你突然的在生活里面，你要知道我姊妹那一天亏我，因为他知道我会讲，
对，
因为一般的人中国我们台湾的教育沉默是金，多言必失啊，我们的教育是这样，不像国内能讲能言善道，因为阶级斗争拼完了以后个人会讲。台湾的不同啊，台湾的都很沉的啊，照人讲都很阴的，很沉的，这个很少人就是让你起来做 presentation 的这种的。那我整天就讲，哦，你常常就是这样，推我两下，因为其他家长不太可能会讲，
是
的。那我自己里面打算走几步路以后，就要到讲台上面的时候，我跟主讲说，我咱们干吧，干什么？传福音啊！这么多高国中的校长、老师在底下，学生在底下，行政官员、教育官员在底下，这个时候不传待何时？我们请不动的了，必须我要请这些人，什么都没有啊，可能的，是不是？兄姊妹，不太容易的，所以那时候就当机跟主主。求你给我有发表硬实的口才，不要伤到人，不要有宗教的那种的言语，要有一种高品质的这个说话。你给我有这样的发表，哎，就是这样，也不要伤到我儿子，因为刚那个代表是他，你别人也不知道那个是我儿子，真的。那位上去的时候就在里面祷告，上去的时候说了一段很安慰人的话，我们谢谢这个董事长，在这个经济这个低迷的时候慷慨解囊这样子， 目前我们的最高元首这一个在财务之中哈、哦，受到了这一个裁量，目前还在审讯审问之中。但是我们的董事长像耶稣基督的爱心开始传出来，像神的爱一样，
对，
把这个天台四方的施舍给我们这些清贫的这个学童们。
嗯，
开始讲。本来看到五分钟的致辞，我给他讲了20分钟。讲主啦，弟兄姊妹，我今天晚上就是鼓励你们，生活上就是要有福音。
哎，
你要上去，有人有谁这么敢去讲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就是接触人跟人讲，所以那个时候就抓住机会了，讲到哎，这个神啊，上到十字架上复活。就像一个不灭的种子可以种到人家的那个心田心格的里面，太好了，哎，这个不灭的种子穿得真好，哎，但是没有任何的挑剔，这是他
的要求，
嗯，这是打扫，因为你这个时刻你怎么叫人家呼召你信耶稣的要站起来？已经霸占了人家的气体了，哎。感谢主，主做了很奇妙的事情。照我们基督徒，照我们中间的讲法，那一天的聚会非常有圣灵的同在。我自己哭得稀里哗啦的。哎，那董事长的太太，老板娘就拿了一盒面纸，这样很感动来拍戏。拿一盒面纸，就是哎，这个哎，我真的是感谢，因为那个情境上面真的台湾。很多人因为这样经济是杀的很多，
对，
就是蔬菜的，就是因为那个做生意突然倒了，经不起那种冲击啊，还有黑道的人会追债啊，讨债啊，影响到他的下一代，活不下去了。所以这个环境的变迁对我们来讲，我们很感谢，很感谢这个他的慷慨解囊。我们也想他经过，他说他年幼的时候也接受过教会的帮助。所以我说我们也是在这里把爱继续传下去，我接触到这里，哎，我们希望这个社会蛮有深深的大爱，哎，这就是爱，跟接触下来，我们下来那个最高的那个教育部的官员就讲，哎，这个喇叭你是不是牧师啊？讲是开人奇妙的人，我说我不是，我是传道人，不是就是传道人，我说我们中间没有牧师，他怎么讲搞不清楚。无论如何他就跟我谈了很多的事情。那我们要认识人不容易，人在底下一堆的校长认识你，我后来就讲到那个受奖的代表就是在下的全职，后面那个难怪府库无全职，我说没有，就是跟他们讲这样子，哎，就是挺好，所以很多的校长们就跟你握手，就开始要认识那一个，我们教育局的官员就讲，我以前在那个乡镇，你那边有一个龙潭国立龙潭农工，哎，我是在那里，因为有人要高升了，没有人在，就做过。代理校长，哎，我说能不能啊，哎，他到我们学校给我们开个课啊，哎，到学校去给我们上个课，哎，然后问我的学历，啊，可以去上课，哎，讲讲以后，哎，他就给我开个门，去学校可以传言，上什么课？上艺术与人文。我们这个叫人文，艺术我可以不要懂。你看，那开了路，其他的校长也在问啊，能不能主持我的？那你要知道，这些都是在很多的祷告中，主在预备的。那你说这个历程中？我们做什么呢？我们都是在神圣的预备。
对，
你常常就是要去接触人。
对，
你不接触人的时候，你因为你常常接触人，你需要神圣的话语。
是，
你要对神的创造有认识，对神在人的身上的制作的那个目的，神造人的那个神圣的旨意要有认识。
对，
你基本上要跟人家讲这个，到底人怎么来，去哪里， 人在神的面前有何等的价值，
对，
你要把这个跟人家讲，那你就要去预备神的话语。
阿们。
你要在这里面有一种的，就是你在神面前得着了这位神的时候，你这个人的价值是何等的崇高。
阿们。
甚至神得着了我们以后，他天天在做一种神圣工作，就是那个把他自己分赐，让我们能够跟他同心与他那个情形，都是圣经写的，你就把这些话语装备。
阿们。阿们。
他不一定听得懂，但是我们手上
要有。
都满了神圣的话语，因为你看我们的主在他的身上，他就是一个活的榜样。你看他都是要无事不成三的，你看他跟魔鬼打仗，魔鬼跟他讲，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饼啊。我们主也没有讲什么，其实上帝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把他带到那个殿顶上面跳下去，诗篇有讲那个天使会有服役的灵，会服役的手，让你的骨头一直冲到地上。他就讲，金刚又继续说，我可是他的主你的主人。到完了以后，把我们其实把我们一生要不是主的，要享受主的路都讲讲，我们要来享受主神的话，我们要享受。在这个过程中，不要试探我们。我们的主，他信心的，到最后魔鬼跟他讲，把万国的荣耀献给你看。你来拜我，这些都给你。经常要记得当拜主你的神。你看他把我们的一生就是定好了，我们就是要来吃主，要来不要试探我们的主，要来侍奉我们的主，这就是我们的一生。你看我们的主也没有一枪把人魔鬼毙命啊，啪啪啪打三枪了，魔鬼也没死，按哪里嗨，是不是？我们的主很有意思，看那个三次对我这样的历程，三次要这个，所以我说对彼得也三次，我就说哇，难怪三一神这个，我就乱打，神圣三一的工作，神圣这个三一的分次，这个三很有意思，所以那个过程中，你越经历越装备神圣的话语，在你的身上，你跟人家传给你很多的故事嘛，你很多的历程啊，你想看那个约翰福音，主对十一种人的这种的这个成全和教导，从来没有弃绝过任何一个人嘛，那跟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往上来一样，重生得救了，尼哥底母后来信主了，被那个刑警抓奸在床的，他也没讲，我不定你的罪，你有赦免你了吧，就照着你的平安去吧。他都没有勉强他们受尽来。
对呀
，但是他们都得着了主。你看最后那个拉萨路死而复活，你看那个最后那个玛利亚都哭了，主就说，圣经那一段就是耶稣哭了，他不太认识他，他跟马大讲的时候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马大还不解。到那日我们必要主跟你说的是现在进行式，是 ING 的，你给他加 ED 变过去式的，
未来
是了。所以我说我们对神的话语上面，神要我们这样大量的去接
触。
那你这样去传福音的时候，因为你一直去传去接触，你里面就有很多的装备。
对，
你以为那个大卫他是一个石头就把那个哥利亚的那个伟人打掉了？不是的，他里面至少有五颗石头嘛，在他袋子的里面，他常常在甩那个虚拳实指的时候，那个狮子啊，那个老虎啊，熊啊，他通通常常在练在打嘛，所以那个话就是他常常在磨在练。那我们这个神圣的话，他是需要去磨去练。讲一次，讲两次，讲三次就顺了嘛，所以就是再一再二再三无三就成事了。你要怎样？你一直去操练，你以为我会不会讲？不是，你杨弟兄常常在许多人的面前讲主公义，把那个主，人家说很多，我上次在芝加哥高干哦，中国的那个书记啊，高干，老师你讲的真好。他终身的共产党员呢？那22号，12月20号，那个芝加哥下大雪，他们都以为没有人会来听福音了，很惨的。下大雪，人来了比他们聚会的之前的人数更多。弟兄们以为只有大概趁十来个，一坐60几个坐满了。我们他是一个 loose 的 temple， 他们都没有想到，本来太多怕没有人吃了，不够再。追加3场这样子，再追加3次的，一直来一直来， 给他们很大的鼓舞。
阿妹、
啊、我们需要预备好。那天弟兄姊妹十几个、四十几个朋友，没有人给你 Amen 呐、啊。我跟你们讲，那个躯壳又是坏掉的，我穿好厚好厚的衣服，像我们在大陆一样。我跟他们讲，聚会都麻烦你们四个再唱一唱，跳一跳，我怕再碰人。那么暖气啊，负21度，哇，那个够冷，脚底都是冰的，所以你在讲到一半的时候哭啊，很激动啊，哎，我说不知道哪里来的机会就跟你讲，你对小孩子，你就是在那里挂网，你跟你爸爸妈妈讲的，说你在这里没挂好，用功读书，其实没有，通通天天在挂网，挂到一个地步，那个网的东西你下不来了。我那个我根本不知道，他就是讲到他，
对，
他就突然我都哭了，哎，他即兴到回大陆去的时候非常用功读书，哪有这回事情？我没有要骂他了，
是，
因为其实讲到都很多学生网都上去就下不来了嘛，一般的人是这样的情形，所以举例，没想到一直指他。哭啊，那不是我们做的，是神做的，那我没有故意要讲他，这就是他那个样子，真的得救了。对，他讲到那个，讲到他妈妈在远方，他妈妈来看他了，在远方跟说是谁吗？妈妈坐在那个角落，哇，他是根本没有见过我们过，
对，
他的妈妈就是我们聚会前台谈一下而已，没有见过面的。哦，居然能够这样子，一直他妈妈就，哦，对不对？我们真的要坚定信仰。这个就是我们哦，不要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没有故意在福音聚会里面去指责人，只是这个过程中，就是因为这一批都是学生们，因为有很多大学交换的学生，比较年轻的，那博士还好，他能够读硕士博士，他比较有定力了。但是那个 undergraduate。那个没定力，很多就弯掉了。你大学在这里纸醉金迷下去，你知道他跟着美国那个孩子这样滑就滑掉了，哦，那不得了。他那个又不是像他们领奖学金的，他很多都付很多钱的，你想他这么辛苦，我做过台商知道那个贫富差距很大的，你想这就像一学期一学期的浪费，对他们来我以中国的父母的心肠来劝孩子们啊，我真的是爱他们，就是看到他们，就是把他们当成我们自己的孩子，真的是希望他们在这个世上站起来这样子。哎，我比较私心一点，我希望大中国能够建立起来，我希望自己的国家啊，不是台湾了，希望我们中国人能够富强起来这样，把我们这150年那种悲惨的历史这样子。那个，我们跟神讲，神要祝福美国，你不能偏待我们了，你还祝福我们了，哦，你这不是我们不好，这实在是需要有人好好的向这个美国，他们就是因为神祝福他们，我是说，既然这样，我们要把神带给我们中国人嘛，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恩典带给人，你就是那个祝福的源头，你就是那个祝福的传输，你是祝福的因素。我们要把这个神带给我们的全国人，
对，
我那个之前那个像他们的西教士，你看讲的时候看他一下，一口气带3000万2000万两的意思，我全部都是为了中国人。你看蔡先生讲的时候看他一下，
对，
就是呢，我们自己做中国人，我们应该要比他们更有这种的气魄，更有这种的灵啊，是不是？人家都愿意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了。那我们自己是同属同种的同胞们，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的心仍然放在那里？我们是这样受激励，看到我们只要在这里，管他不信，不是我们能救的，是神救的。我刚刚讲了，收就是收那个熟的，你碰到了，不是没关系，好朋友，
对，
下次还有机会，只要他没有断了一口气在。人都还有机会的，我们的福音聚会不是，哎呀，你不信主了，你就死亡，没这回事。哎，是要抓住机会传福音，你不能去咒诅人家，这不信了就下地， 这太可怕了吧？知道有的人就是去完聚会在后头外面大哭的哦。
是。
他不一定在聚会的时候被什么，甚至在后头外面，在这个门口，在后头里面，他被神感动了，这个都不在我们的手里呀、啊，是不是？没有，主只要我们去收割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去做这个。
对，
你看，你看，现在神把我们摆在这样的环境的里面，我特别感谢主。这几年，中国政府就是特别就是要这些学者回去了，很多的法。
阿门。
最多两年，就是让你回去，这就是我们的黄金机会。
对。
能够影响政局政权的，都是这些高阶的人，不是这些劳工阶级的人。整个社会的变动，都是这些高阶层的人在动的。你得罪这一群的人，他会转变
命运。
神要让我们再写历史。你们只有看见的话，你们跟我一样很兴奋。我们传福音是有一种的意向的，
对，
就是待人得救，与其主要厉害的得罪我们中国人。
命
运，那一个大的转变，你看那个每一个博士在这里听到耶稣的话，不得了。
是，
他回去中国的时候，一个博士哦，他影响很多人。
对，
他如果在学校再当老师，不得了。他愿意这样的付出的时候，很多人听到神儿子的声音，就能够活过来。你像那个多荣耀，你在这里就是要感谢主啊！你在这里给我有金有银，不是为着我，该赚的，真的我跟你讲，好赚。要有预备，你真的要有预备。那么我你看我之前有预备，就是要给弟兄姊妹。我赚得很高兴，但是我也很慷慨的流出去。在这里神给你这么优渥，你就好好的在那里经营。哪一天主要带你去哪里的时候，带着这些用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所以说这些钱财都是不义的，但是要来结交朋友，让他们能够来借着这些来认识我们的。那你如果再有一点的恩典，再有这样的这个生命的历程，你在神的话上好好的花功夫。神的话不是这么讲，他的话就像两刃的利剑，能够刺入头开人的灵与魂，骨节与骨髓，甚至我们人里面的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变脸不开啊。
好，
这样的下去，你看我们身上就很多的装备，神的福气在我们身上能够铺开。我们你们以为说我很会讲，不是的，神怜悯我。弟兄姊妹，我以前我告诉你，小弟在下以前非常走口笨舌，很难相信的。我若没有被主遇见的时候，你很难相信我会这么会讲。我妈妈以前都讲的那个口急的人，像不像？不像吧。他还讲到像现在他是这个情形，以前那个口急的样子，现在滔滔不绝讲起出来，这个讲起出来，这个啊，这个都是主的怜悯。那我觉得主啊，求你祝福我们这个这地的教会，
是，
我们也在这里有更多的祷告，
是，
神也预备我们，然后我们就好好在这个福音上面主啊鼓励你们，
对，
真的要在祷告中被神的灵充满，神会推动我们。就像那个西布伦啊，西布伦的这个支派，西布伦就是这个做帆船的，就是风帆，顺着这个风吹那个帆船就出港。我们的我最喜欢这个闽南语啊，准备出港的大船要出航了，满满的这个货物要出去里面。我希望就是这样的圣灵的推动，我们带着神这个丰富的这个家当跟这个丰富的出彩，到这个每一个地方去，做主天主荣耀的先
生。